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
能
力
解
决
冲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
的
果效。夫妻是一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爱到永远。
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希望之声电台。现在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节目的是肖佳丽。在这儿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我们每一次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都会告诉大家我的通信地址，同时呢，也有一些个书籍啊，或者是光盘要送给大家的。您留意结尾的部分呢，可以写信给我们，向我们索取这些个礼物。那说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的在节目中跟大家谈谈关于婚姻中的一些问题。譬如我提一个问题，您想一想啊，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有疑问，就是说谁来改造我的配偶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另一半在我们的眼里看来很不堪，有一些行为很惹我们的生气，但是他又不听我们的话，谁能改造我们的配偶呢？能改造吗？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谈谈这方面的课题。那刚刚呢，我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谁能改造我们的配偶？您听了这个问题之后有什么答案吗？愿意写信给我的话告诉我。但是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又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就是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配偶呢？那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呢，我跟您说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老伯伯啊，他庆祝100岁的生日，亲朋好友呢都高兴地前来为他庆祝，大家都称赞这个老伯伯脸色红润，身体也很健康。有人就请他讲讲长寿的秘诀，老伯伯笑着说：“你们想知道我身体这么健康的秘诀吗？”大家当然都点头称是。老伯伯说：“75年前，我和我的内人结婚的时候，我们俩就立下了一个约定，那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任何争执引发或者是吵架的时候呢，错的那个人呢就要到外面去散步默想。而我的健康秘诀呢，就是这75年以来呀，我每一天都一定要到外面去散步。”大家听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老伯伯很聪明，是不是？因此 他维系了他的婚姻，也使他有长寿有健康，这真是一对智慧的老人家。那好了，说回我刚刚提的那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要改造你的另一半呢？有没有试着要改变他成为你心里面心目中的那个伴侣呢？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已婚的人士呢，或多或少呢，都有想过要改变我们的另一半，而且啊，不知道尝试过多少次。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能够成功的把另一半改造成为心中理想的那个配偶的例子呢，真的是少之又少。正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为什么改变你的另一半是那么困难？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的让他改变呢？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在没有进一步说到要如何去改变你的另一半以前呢，让我们先想到，为什么他需要改变呢？为什么你想去改变他呢？是因为你看不惯他所做的，还是因为他的行为太过离谱，让我们受不了？又或者是因为两个人只是纯粹在看法上不一样，习惯上不一样，要求对方改变的标准，为什么呢？他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用你的标准还是他的标准呢？那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么很多要改变配偶的要求可能呢，只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了。这个相对性的问题就有一个商榷的余地了。那相反的，反过来说，如果是牵扯到心理上、心灵上，甚至肉体上的伤害，而且严重的影响了婚姻关系，那么要求对方改变是必要的啊。这里我们先不说是婚姻中的虐待啦、暴力，把这些情况放在一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婚姻问题，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啊来说。但是呢，我们只把重点放在一些非暴力婚姻的例子上面。那想想看啊，在婚姻生活中，我们要求配偶改变，其实是很合理的事，对不对？因为事实上，有谁不需要改变呢？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说别人需要改变，但我自己不需要，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那通常人的反应是认为这个人实在是啊太过自大了，而且目中无人。那我们每一个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的行为、个性、习惯或多或少都有不完美的地方。那换句话说，我们在某些品格上都需要被塑造，需要成长。也就是说，每个人都需要改变，并不是单单你的配偶才需要改变的，对不对？要求配偶改变其实是合理的，但是不要忘了，要求自己改变也是合理的，因为这是人成长的一个健康的过程。既然要求配偶改变合理的，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改变呢？如果配偶他就是不肯改，有时候不但不肯改，甚至啊，婚姻生活的日子越久，你就发现不满意的地方越多，那问题到底在哪里呢？那刚刚说了，我们觉得对配偶改变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结果呢，却是适得其反。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对方出现了问题，还是要求别人的改变一方出现了问题呢？还是改变的标准没有定好呢？那标准是什么？我们也要常常想一想的。那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事实，也就是为什么在结婚以前，配偶之间呢，从来不会要求去改变对方的。但是，一旦结婚之后，要对方改变的要求呢，却会不断的出现。当初结婚之前，难道当事人真的都是瞎了眼，一点都看不到对方的问题吗？又或者是对这些所谓的问题视若无睹，还是抱着等结婚之后再改变他的心态呢？那其实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呢，为什么婚前都没有想到要改变对方，但是结婚之后，想改变对方的心意却是很强烈的呢？ 那这背后其实一定是有一些什么原因的。那我们常常听人家说，恋爱是盲目的，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的确，有的时候呢，恋爱中的人为了讨对方的喜悦，不但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呢呈现在对方的面前，更是想尽办法要讨对方的喜悦，讨对方的欢心。只要对方喜欢的事呢，就拼命的去做；对方不喜欢的事呢，就尽量的控制，不碰。想想看，世上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叫自己得意？居然有一个人那么的迷恋你，完全不管你的对，完全不管你的错，完全不管对他好不好，而愿意整天的守着你。尽管你唱歌可能五音不全，可是对方还是爱听，对你百般的支持。世界上还有谁能对你这么包容，这么体贴呢？而且你的缺点刚好是他的长处，你欠缺的他就可以来弥补。那可不是世界上所说的那种天造地设、完美无缺的吗？那就是因为对方这种无条件的接纳、无限的包容，无形之中呢，就将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提升了。千万不要低估这种被爱与被接纳的力量，它可以让一个人完全的脱胎换骨。我们看啊，本来一个怎么都不起眼的一个男生，突然有一个很温柔很好的女孩子跟他谈恋爱，而且尊重他，很爱他，做他所喜欢的事，听他讲话，把他的自信心完全的都引发出来了。这个男生在走出来的时候非常的耀眼，那份自信，那份得意，让人觉得他脱胎换骨了。这就是让一个内向的男生突然变得勇气十足、活泼好动，也可以使一个性情凶悍的女人变得温柔体贴、亲切可人。这真是一件奇妙无比的事。那如果婚姻就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真的是好的没有话说了。可是我们知道现实世界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婚前的恋爱阶段呢，好像是一个阶段，真的是一个阶段，一个幻象，并非是真实的生活状况。唯有走进婚姻、婚礼之后，双方才开始进入真实的世界，一个充满挑战的生活战场。结婚之前呢，两个人都以隐瞒的心态来极力的令对方欢喜，结婚之后呢，放下了戴了很久的面具，开始以真面目相迎了。双方虽然不说，可是心里却在问，我的一切你都知道，你以前也对我非常包容，我现在还回我原来的面目，如果你爱我，不管我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你也应该好像以前一样对我完全的接纳，对我完全的包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不然现在的社会怎么有那么多的这个婚姻辅导专家呢？有这么多的人以离婚来分道扬镳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的这个劣根性。我们一方面将自己的缺点公开的显露在配偶的面前，期望对方千百个包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看到对方的真面目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会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那当两个人生活了一段日子之后，以前本来欣赏对方的优点呢，也变成缺点了。本来看不到的缺点呢，现在看的比伦敦的大笨钟还要大。因此呢，当我们看到自己的配偶不再是原来心目中的那个完美的人物的时候呢，就想办法了，想尽办法想要改变对方，期望把他改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的那个样子。那这是多数人要求配偶改变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换一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当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双方为了示爱，往往都不需要等对方开口，彼此都肯多让一步，多付出一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待彼此的态度大多是要求的少而接受的多。因此呢，两个人反而能够自动的去满足对方的需要。好了，又是一个婚礼之后了。婚礼之后，结婚一久，两个人的心态慢慢的就有所改变了。婚前呢，我们的焦点是放在对方的需要上，逐渐的呢，就将焦点放回在自己的需求上，最后变成了付出少而要求多多了。因此，当对方不再像以前那样主动的满足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又想到了要改变他，非得把他改过来，改到他婚前的时候一样，像那个时候百依百顺才肯罢休。归根究底，这是不是很自私的一种心理在作祟呢？说真的，最破坏婚姻生活的不是锦衣玉食，或者是同富贵，或者是同患难，最破坏婚姻生活的应该是那种自我中心自私的作祟心理，自私的心理作祟。 朋友们，今天呢，我希望跟您阅读的经文，请您也翻开，是在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它也是造成了我们今天有各种语言的这个原因。经文第一节说，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意思是变乱的意思。朋友们，今天交通非常的发达，每个人都不只是在自己的居住的地方，那个村子或者是那个城市一辈子了。很多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公干也好，移民也好，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啊，那里人所说的话，可能你根本不是太懂，不太明白的。每到一个地方学语言呢，成为我们人类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工作了。听不懂，原来创世纪告诉了我们，我们大家说不同语言的原因。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你们的子孙要遍布全世界啊，的确后来地上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逐渐的迁移到一处平原，那些人就商量要建立巩固自己名声的城邦以及一座通天的高塔。上帝看透了人的心思，知道这些人又在心高气傲了，他们所做他们所想的都是为了要扬名，要显示自己的高傲。上帝就扰乱了他们的言语，让他们听不懂彼此说的话，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建那座城了。那这座城名字叫做巴别，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变乱的意思，因为上帝在那个地方啊，搅乱了人类的言语，而人们所建的那座塔呢，就叫做巴别塔。想想看，人的劣根性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过去，人就越来越远离神。建造巴别塔的那些个人呐，他们又回到了洪水之前那样的心高气傲，自我为中心。他们不想照着上帝的心意分散出去治理大地，可能只想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甚至他们的心里是不可一世的骄傲，觉得人也可以比上帝还强。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有这样骄傲的时候，那就是走在犯罪的途径上了。大家都知道，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是让他可以感觉到自己比上帝还要聪明，比上帝还要美丽，这种骄傲的心引领了这个我们始祖的犯罪。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不应该给骄傲留余地。 朋友们，我们刚刚听到呢，骄傲让人跌倒，对不对？在婚姻里面，自我为中心，骄傲也是婚姻生活中的致命伤，它的破坏力非常的大。在圣经的旧约里边呢，我们会看到父亲呢常常按手在孩子的头上，并且对他们说祝福的话。在新约中，早期教会的领袖呢也常常按手于那些个奉差派侍奉教会或者是受差遣外出传福音的人，借此将上帝的灵与祝福分授给他们。那我就想到，我们为什么不祝福我们的另一半呢？不是要去改变他，而是祈求上帝赐福，让他能够昌盛、健康、圆满，并且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也要按手在我们的配偶的头上，祈求上帝的灵膏抹他，使他不论在家里面或者是工作上都能够蛮有能力、有智慧，也有恩典。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中的妇女与我》。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有的让我们惧怕。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我愿意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来信的时候，请您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还有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